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来认识神的话语，也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马太福音八章九章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使徒马太他记载三个或者四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之后呢，他紧接着就记载下来耶稣的一些教导教训的话。那么圣灵带领使徒用这种方式来记载耶稣的生平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知道把耶稣所行的神迹记载下来是为证明主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为了证明耶稣的话就是上帝对人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自己这样说，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起。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马太福音八章九章的这个特点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指向耶稣所说的话而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上帝对人所说的话，而神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我们在上一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和罪人税吏在一起吃饭，然后这时候有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就是来到耶稣的门徒面前来责备，就说你们为什么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然后就说你们为什么不进食像我们常常进食，你们为什么不进食。结果耶稣就回答他们，一方面指出进食真正的含义，进食的意义是什么，另外一方面耶稣又说他来就是为了这些愿意认罪悔改的罪人来的。那么当记载完耶稣的这些教训之后呢，马太接下来又记载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就是耶稣在去到一个管会堂的人，就是雅鲁，去到他的家里的这个路程上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了一个12年患血漏病12年的女人。那么同样的这个神迹呢，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更详细的记载，都有更详细的记载。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的记载。好，在马可福音五章22到34节，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我给大家来读一下，我们大家不用一起来读我给大家来读一下马可福音五章22节到34节。22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马可福音对这一个神迹的一个 更详细的记载。那么我们在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两件事情啊。这个被耶稣所医治的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是神迹当中的神迹啊。当时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求耶稣，再三的求，就是我的小女儿要死了啊。那么他就求耶稣跟他一起到他家里去，耶稣这时候就跟他一起到他家里去。这时候有很多人跟随耶稣，非常的拥挤。在这拥挤的人群当中呢，有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啊，偷偷地摸了耶稣的衣裳。那么在马太福音记载是耶稣衣裳穗子，那么当他一摸，他的病啊顿时就好了。这时候耶稣就回头要找到，哎，是谁摸他的衣裳。然后这个女人最后就出来在众人面前说啊，如实的讲啊，我是怎样做。那么这时候耶稣就称赞这个女人的信心，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被主耶稣所称赞的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她的信心。首先我们看血漏病，血漏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妇科病。那么在旧约利未记15章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看患这种病的女人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然后这种病也是非常的痛苦。我们也特别看到12年之久。一方面这个女人承受身体上病痛的这种痛苦，另外一方面呢，她也被所有人认为是污秽，是不洁净的，她心灵一定是孤独，一定是痛苦的。并且当时在以色列人看来，就这样患这样病的女人，她们摸过的东西，接触过的东西都变得不洁净了。那么像这样的女人，她坐过的地方别人是不可以坐的，因为那个地方已经脏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她不仅是身体是何等的痛苦，她的心灵一定是很痛苦。12年之久，她耗尽一切所有的努力的尝试，试过所有的办法，找过所有的医生，结果她一切所有的都耗尽了，没有得到医治。结果她怎么样呢？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来到了耶稣面前啊！就在那个时刻她被医治了，然后耶稣称赞她的信心。首先我们来看在马可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27节28节，马可福音5章27节28节是这样说，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在这里有一个词我们特别注意到，听见。就这个女人，她仅仅是听见，他没有亲眼见过耶稣行神迹，他甚至在这之前就没有见过耶稣这个人，亲眼见过耶稣这个人，没有听过耶稣讲的教训，他仅仅是听见有人跟他讲，然后他就信了。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仅仅是别人跟他传，他就信了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信心。然后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女人12年之久，他不灰心绝望。这12年，他耗尽他一切所有的，找过无数的医生，他每一次去，我相信都是满怀希望的啊，带上自己的钱财，满怀希望的去。但是最后怎么样呢？他一次次的失望。有时候我看到这里，我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女人，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这个女人，我12年之久，我一切自己能做的，自己能付出的全部付出了，全部做了，结果一次一次满怀希望去，然后被人欺骗，一次一次的带着盼望去，然后带着失望回来。这时候12年之后，有一个人跑到我面前，他又告诉我，哎，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哎，你去见他一面，你的病就好了。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女人，我处在这种光景，我听到这样的话，有人跟我说，我会怎么回答他？我会说，你又想骗我的钱，离开我。但是感谢神啊，这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她不灰心，她不绝望。无论她经历过多少挫折失望，但是呢，她从来没有绝望过。她仅仅听见有人跟她说，她就去。然后就这一次，他就病得医治，就得 拯救。而且我们也注意耶稣对他说的话，你的信救了你，不是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的信救了你。那么这个女人她信心还大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她自己创造了一种得医治的方法。她想啊，我只要摸下耶稣的衣裳或者他的衣裳穗子，我的病就好了。在这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在这之前耶稣行的任何的神迹，要么耶稣要说话，要么耶稣要有所动作，没有任何人说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病就好了的，没有。但是这个女人信心就大到这个程度，她说耶稣的能力这样的大，耶稣的权柄这样的大，以至于他的衣裳都带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信心。我相信没有人跟他说，哎，你去摸一下耶稣的衣裳你病就好，因为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女人的信心当中，她就相信，在她心中这就是一个事实，后来结果也确实是这样。那么她这样的信心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被耶稣所表扬非常有信心的人，就是那个外邦的百夫长啊。这个外邦的百夫长有一天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你医治一下我的仆人，我的仆人病得要死了。结果耶稣说，啊，好吧，我跟你一起去。结果这个外邦的百夫长对耶稣说什么？说你不用去，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啊，因为你是有权柄的人，你不用去，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后来耶稣就感到很震惊，耶稣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对主耶稣，他对上帝有这样大的信心，他就甚至说你不用去，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这件事情在这个百夫长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耶稣要医治人，要行神迹，耶稣要见到这个人，或者要对这个人讲一些话，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耶稣根本都不用去，不用见这个人，讲一句话这个人病就好。但是这个百夫长就有这样的信心，结果耶稣就称赞这个百夫长。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女人她有这样的信心，耶稣就称赞这个女人。我们也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上帝从来没有称赞人的行为，他只称赞人的信心。我们等一下会更多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好，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女人和其他那些被主耶稣医治和拯救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她不是像那些大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呼求啊，不是远远的，没有来到耶稣面前，就是远远的对着主耶稣呼求啊，主啊，来拯救我，来医治我。啊，这个女人呢，她是偷偷的混在人群当中啊，偷偷的混在人群当中，她没有来到耶稣面前求，她是偷偷的想啊，我摸下耶稣的衣裳，摸下耶稣的衣裳穗子，我的病就得医治了啊。她为什么跟其他所有的这些希望得到耶稣医治和拯救的人不同呢？他的信心大啊，但这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因为主耶稣都多大的信心大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些得大麻风的病人呢，他们是不允许接近人群的啊，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不洁净污秽的，他们不允许接近人群。所以还有一点，他们的这个病征呢，这个表现，这个生病的这个样子啊，很容易从外表就辨识出来，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得大麻风的。所以呢，他们看见耶稣，他们只能远远的喊主耶稣啊，怜悯我，他们不敢来接近耶稣。而这个女人呢，她跟这个大麻风病人有相同的一点，她也被人认为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她也不可以去触摸人，因为会把污秽带到别人身上，当时的人是这样来认为。但是他跟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有一点不同，他的这个病征不是在外表那么明显啊，不是那么明显，所以他就偷偷的来到人群当中，偷偷的摸耶稣一下。然后其实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这个女人她不愿意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有这样的病，他肯定是不愿意啊，他羞愧，他知道他这样的病在很多人眼中看是一种污秽，是一种不洁净，他不愿意让那么多人知道他有这样的病。他说我自己啊，偷偷摸一下，偷偷得医治就好了，我偷偷走开， 就好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也知道别人看他，他会说，他用手去摸人家，别人怎样看这样的一个行为？别人认为凡他手摸过的地方，凡他接触过的地方，甚至凡他坐过的地方，都变成污秽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知道这一点，他还要去摸耶稣。然后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有这样的行为之后，人家会怎样看他？就这个人很自私啊，这个人不惜让别人染上污秽，这个人也要自己得医治、得洁净。他愿不愿意让所有人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不愿意让所有人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跟所有希望得到耶稣拯救的人不一样，他偷偷的混在人群当中。他完全也可以站得远远的地方喊耶稣救我，耶稣医治我，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有这样的病，他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主耶稣对这个血漏妇人的反应，我们来看圣经是怎样记载。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圣经是这样记载，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看到这里呢，我们会看见门徒在这个时候甚至有点责备耶稣，有点埋怨耶稣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看福音书，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耶稣常常被责备。耶稣首先被文士法利赛人责备，对不对？在这里耶稣甚至被他的门徒责备，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耶稣是谁？道成肉身的上帝，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审判者，当这样一位的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常常被人责备，无论是他的敌人甚至他的门徒，常常责备他。但是耶稣的回应是怎样的？温柔的劝勉啊。那么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主耶稣为什么也一定要回头找到这个人？耶稣是不是不想让人白白得恩典啊？耶稣是不是不知道这个女人她心里的难处，他心里的难言之隐？耶稣是不是不体谅他？耶稣怎么就不能给这个可怜的女人给他一点面子呢？留一点颜面，反正耶稣的能力那么大，你就留一点能力出去啊，拯救一个病人，让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当中，没有暴露在众人面前的情况下，让他得医治、得怜悯，安安静静的回家，不挺好吗？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理解，如果我是那个女人，如果我们是那个女人，我们也不希望暴露在众人面前。首先是我的病，我曾经所有的病，还有就是我这种偷偷摸人家的这种行为，我也不希望让所有人知道。耶稣为什么不能体谅我啊？那么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罗马书圣经是这样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耶稣要让这个女人怎么样？口里要说出来，你口里要承认。耶稣想给这个女人的不仅仅是让她病得医治而已，耶稣要让她得救。所以耶稣最后说，你的信心怎么样？救了你， 是医治了你。耶稣一直要等到这个女人口里承认之后，耶稣再对她说，你得救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得救啊？口里你要承认，你要说出来，耶稣救了我，耶稣医治了我，我曾经是怎样悲惨的罪人，我曾经是怎样可怜的病人，但是今天耶稣拯救了我，耶稣医治了我，大大方方说出来，在众人面前说出来。这个女人要不说出来，门徒们也不会知道啊，也不会知道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这里，她心里的一些活动，心里的一些想法，都这个女人自己她说出来，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然后她被耶稣医治了之后，这个女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恐惧战惊。所以这是很多圣经让我们看到，得到上帝恩典，得到上帝医治，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是谁，有一点点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当他们有一点这个认识的时候，他们无论得到多么大的恩典和医治，他们会心里敬畏啊。耶稣要让他不仅仅心里相信，这个女人毫无疑问是心里是相信的，耶稣还要让他口里承认啊。我以前我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的啊，听到有些朋友是这样跟我说，我跟他讲，哎呀，要信耶稣啊，要读圣经啊，啊，说了好半天，结果那个朋友跟我讲，哎，我告诉你个秘密，然后什么秘密？他说我也是信的，我也是信的，我在心里是偷偷信的。后我奇怪，哎，我说你从来不去教会啊，我也从来没，你也从来不读圣经不祷告，我从来跟你没有，你从来没有讲过任何关于耶稣、关于圣经的事情。那个朋友就说，哎。我自己心里信就可以了啊，是我何必让别人知道呢？啊，我的亲人朋友，我的同事，他们对基督教都有很抵触的情绪啊，都觉得那都是一些愚昧的人，都是一些软弱的人，去寻找一个精神鸦片，去寻找一个精神依靠啊，那我何必呢？我何必要暴露自己的这个信心？我心里信就可以了嘛。啊，耶稣就是爱，耶稣能够体谅我的苦衷。后来我就说，哎，那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他们可以来教会啊，啊，他们可以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信靠耶稣，来敬拜耶稣啊。后来那个朋友说，哎，他们也在心里偷偷信，就在家里就好了，何必要去教会？何必要祷告、要读经？啊，只要心里信就可以了。哎，这个女人是不是这样想啊？我只要心里信就可以了，我得了好，得了医治了，得了恩典了，走开了，回到我自己的日子当中，回到我平常的生活当中，反正我从这耶稣这里想要的东西我要了，我拿到了，我何必要当着众人的面啊，要做见证，要认耶稣的名啊？那么后来我就问这个朋友，那你有这么多的苦衷，你有这么多的顾虑，那你何必又说我在心里信呢？你何必又要说我在心里信呢？后来这个朋友就说，哎，这你就不知道了，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不早跟我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平安吗？哎，我就信啊，我又不吃亏，有什么不好？哎，我只要在心里偷偷的信，我今生在地上有耶稣的保护，我死了可以上天堂，我不吃亏啊。哎，但是要我公开我的信仰，要我认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就没必要了。那何必要去教会，还奉献，还有那么多的这种仪式，让所有人都知道，哦，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所谓隐藏的基督徒。啊，有没有隐藏的基督徒？啊，有姊妹说没有哈。其实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有一个邻居哈。那么这个邻居呢，他总是每天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咚咚咚一个人偷偷摸摸出去了，然后每次回来，哇，抱好多好东西，好多贵重的东西啊。回来了，然后我有一天我碰到我的邻居，我就说，哎，你告诉我你每天都去哪儿了？你去见谁了？哎，你每次你拿这么多好东西、贵重东西啊，你每次回来，你去的时候好像是病病歪歪的样子，回来好像是容光焕发的样子。哎，你告诉我你去哪了？你见谁了？ 后来这个朋友说，哎，我不告诉你，我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去见了谁，我去了什么地方，如果我有一个邻居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家想我这个邻居他像什么样的人呢？自私的人。像什么样的？有个人不告诉任何人，我去哪了，见谁了，然后拿一堆好东西回来。小偷啊，我刚听见有一个怎么说小偷。好东西是这样的，信耶稣不吃亏，信耶稣今生得平安，信耶稣死后上天堂，信一信就可以了，何必要说出来，何必要做见证，何必要去到教会啊，去过所谓的宗教生活。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我信耶稣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宗教团体，为什么要受洗，为什么要当着众人的面要宣告出自己的信仰。其实这个血漏的妇人他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耶稣却要找到他。耶稣说，你要开口见证出来上帝为你所做的，你要见证出来。这个女人虽然恐惧战惊，但是她后来她见证出来，然后耶稣对她说什么？你的信心救了你。见证了之后，耶稣对她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其实这句话我们用于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说耶稣对她说，你不是一个小偷，你是偷偷摸摸来的，你是在后面偷偷摸摸的摸主耶稣的衣裳，摸主耶稣衣裳的穗子，但是现在你勇敢地站出来，你宣告出上帝为你所做的，你把你的信心见证出来宣告出来，你就不再是一个小偷了。如果你偷偷摸摸回去，那就是一个小偷，那就是一个想偷窃上帝恩典的一个小偷。耶稣对他说，你不是小偷，你是信心的英雄。你何必要把自己当小偷呢？你是信心的英雄。耶稣甚至称这个女人叫什么？34节，耶稣对她说，女儿。整本圣经，整四本福音书，只有两次耶稣称别人为女儿，这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你不是一个来到上帝面前拿到恩典偷到医治你就走，你不是的。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要把这样的信心呈现出来，见证出来。你是一个信心的英雄，是你自己的信心医治了你自己，拯救了你自己。我们会看见耶稣在荣耀人，上帝在荣耀人，当然是荣耀人的信心哈。耶稣甚至称他女儿，你是上帝的女儿。所以我们今天真正来认识上帝的人，来寻求耶稣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是来到上帝面前想做一个偷窃上帝恩典的小偷。圣灵在寻找我们，甚至在催逼我们，不要做隐藏的基督徒，来到众人面前宣告出自己的信仰，宣告出上帝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加入教会，与神的众儿女、上帝的教会、众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一起组成一个耶稣基督荣耀的肢体。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女人的信心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哇，耶稣都当这么多人的面表扬这个女人的信心了，那这个女人会不会骄傲啊？啊，有时候我也确实碰到有一些人，他觉得，哎，我的信心比你们大，你们这个信心太小了，我的信心很大，哎，所以这件事就能办成。啊，有时候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耶稣称赞这个女人的信心，这个女耶稣甚至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这个女人会不会误认为啊，是我自己救了我自己，是我的信心救了我自己，不是耶稣救了我啊，我为什么现在身体好了病好了，是我的信心大。这个女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呢？啊，我相信是不会的，我相信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女人知道是谁救了她，是耶稣救了她。为什么呢？这12年之久 这个女人去见其他的医生，她有没有信心呢？她也有所谓的信心啊，她也把自己的钱都带去，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带去，她不信那些其他的医生，她不相信那些其他的医生，她怎么会去一次一次的去找他们，甚至一次一次的去付上自己所有的代价去找他们呢？因为她也有某种程度的信心，去相信那些治不了她病的医生，她对这些东西原来也是有信心的，对不对？但是这些信心有没有救她呢？救不了她。结果到最后，他一切钱财、一切的所有都耗尽了，他最后只有一无所有的来到耶稣面前，什么都没有带给耶稣。他没有对耶稣说：“啊，主耶稣，我为你做了什么？啊，主耶稣啊，我带上我家乡的特产，我送给你。”没有，一无所有来到主耶稣面前，唯一所有的就是一个信心，而这一个信心。他以前也放在许许多多错误的目标上面，所以这个女人非常的清楚什么谁救了她，耶稣救了她。她以前也相信过很多其他的医生，但其他的医生没有救她。所以信心是什么？真正被耶稣所称赞的信心是什么？是信上帝的信心，是信耶稣的信心。你信其他的东西，你信其他的人，那不叫信心，那不叫信心，那叫错误的，或者说叫错误的信心。所以信心的价值在于信心的对象，你信的是谁，他赋予你信心的价值。信心的价值不在于啊，所谓发出信心的那一个，就不在于所谓信心的主体。信心的价值在于信心的对象。这个女人她以前也是很有信心的，12年之久，信心很强大的，试了一次又一次，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所有的这些信心没有让她得医治，反而让她更加的痛苦。她的病势没有好，反而一天一天重了，她一切的所有都耗尽了。这是她错误的信心，她信的对象错了。所以一个真正对上帝有信心的人，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信心而感到骄傲，这绝对不可能的。他说：“哦，我对上帝的信心比你大。”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不可能会这样来看待自己的信心。因为当他越认识上帝，他看到不是他的信心了不起，是他信仰的对象了不起，是他信仰的对象了不起。如果他把自己所谓的这个信心放在一个错误的对象上面，那是何等可怕的事情。这个女人曾经就是这样，曾经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是像那12年到处去找不同的医生的那样的一种信心，还是我们是那个来到耶稣面前那个女人那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心中的大医生，最好的医生是谁？是什么？啊，我以前跟我一些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就说：“哎呀，我说你这么每天垂头丧气，好像生病的样子，你怎么回事啊？”后来就说：“哎呀，我头疼不舒服。”后来我说：“哎，你去看医生呐。”哎呀，不用看。我说：“有病就要治啊。”你这样拖着怎么行？后来这个人说：“哎呀，没钱，有钱我的病就好了。”那在这个人心中，谁是他的大医生呢？钱啊。还有些人说，有些人哇，钱在我看来很多呀，很不少啊，但他每天还是垂头丧气的，还是每天病病歪歪的。后来我说：“哎呀，你看他不舒服的样子，有病啊，看医生呐。”他说：“哎呀，不用看，医生治不好我的病。”后来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当不了官。”我说：“最大的理想要当官，一辈子被人管，没管过人，当官。当官，谁是他心中的大医生呢？权柄成为他的大医生。”啊，还有，当然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哈，年轻的女孩子，啊，忧心忡忡啊，忧心忡忡， 啊，那么多很多很多的烦恼啊，我什么样能够解决问他的问题啊？哎呀，要是那个帅哥看我一眼我就好了啊。还有小伙子也是这样啊，他那个美女啊啊，只要他跟我在一起，哎呀，头不疼了，一切的病都好。我们每个人心中，你有不同的大医生，你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谁能治我的病，谁能救我，谁能让我的头不再疼，心不再痛。我们每个人心中答案可能不一样。这个女人她心中以前她有很多个答案，她试了很多次，她找了不同的人，她试过很多的方法，但是她所有的答案都错了。那么最后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她信心的对象对了，她把她的信心放在一个正确的地方，就这一次她病得医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心中的大医生到底是谁。我们到处去找啊，我拥有这个我的病就好了啊，这个人啊可以治我的病。但是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现，无论你在今天找得到还是找不到，到最后你一定会发现，那个真正能治人病的人，真正能医治我们心里的疾病，拯救我们灵魂的人，只有一位，就是那创造人的那一位。他最了解人，他最知道人，因为人是他创造的，就是那个上帝，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大医生。那么经过12年不停的尝试，不断的寻找，这个女人一次一次的失败了。她以前也是一个有信心加引号的信心哈，但她把她的信心放在错误的目标上面。但最后唯一有一次，她把她的信心放在正确的人、正确的目标上面。她虽然是两手空空来的，也没有什么好行为，也没有为主耶稣献上什么，但是耶稣就称赞她的信心。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不仅仅是医治了你。然后耶稣甚至对他说，女儿啊，耶稣甚至给他信心，给他勇气，让他在众人面前见证出来，我不是一个偷窃上帝恩典的小偷，我是一个被上帝所医治拯救的病人和罪人。让他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把自己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见证出来。他从此不再是一个挤在人群当中偷偷摸摸来要接触到上帝恩典的这样的一个隐藏在众人当中的不要被人发现的一个小偷。从此耶稣让这一个人站在所有人面前，记载在圣经上面，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这个人是个信心的英雄，这个人被上帝称为女儿，她是上帝的女儿。我相信当耶稣称这个女人为女儿的时候，这个女人心里一定是百感交集。12年之久，圣经没有记载有她的亲人陪伴她，没有。但在这个时候，耶稣叫她女儿。啊，我们再看两处圣经。啊，马太福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章14节和10章32到33节。5章14节起。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没有所谓隐藏的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啊，晨照在山上怎么隐藏？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如果我们信耶稣，如果我们要得到耶稣的拯救，要得到耶稣的恩典，我们大大方方，不仅仅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出来，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口里承认不是说偷偷的对自己讲，躲在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偷偷对自己讲，哎，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这不叫口里承认。口里承认是让别人听见，让别人，让众人听见的同时，让天使听见，让魔鬼听见， 让上帝听见。当罗马书写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口里承认的人，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人，他们面临的什么？面临着死刑，面临着死刑的判决。罗马皇帝把这样的人要处死，面临这样的一个试炼，生死的一个决定，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要口里承认出来，他们都要受洗归入基督，加入教会。受洗一定是公开的，那叫受洗。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耗尽她一切所有的，一点不能好。她信过很多很多错误的目标，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相信很多东西，金钱是我的大医生，权力是我的大医生，很多很多我们都相信。但是到最后呢，愿我们每一个人找到我们真正的大医生。那么我曾经听过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来到很多年前来到美国之后，她也经历过很困难的日子，当然神也给她很大的恩赐，她也奋斗，她也努力，然后到后来他成为很多人眼中看上去的所谓的成功人士，也实现了很多人认为的所谓的美国梦，都很好。但是当这个姊妹，当她夜深人静的时候，当她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这个姊妹知道她的内心，她知道在她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还是惧怕，还是软弱，还是孤独。后来这个姊妹，后来她做见证说，后来她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她找到她真正灵魂的大医生。从那个时候，真正的有从神那里，从生命的源头那里来的喜乐和平安，充满在她的心里，不是那些所谓的加上引号的美国梦，博士梦，这个梦那个梦，不是的，是真正从上帝来的平安和喜乐住在他的心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是找不到医生的。世上有苦难，但是世界上的苦难，世界上的医生治不了，只有从神那里来的道成肉身的上帝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要放到主耶稣那里。最后我们要说，不是我们的信心了不起，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了不起。信心的价值在于信心的对象，不在于发出信心的主体。因为这个女人，她以前对很多的假医生她也很有信心的，但是都救不了她，只会让她更加痛苦。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一首赞美诗我非常喜欢，我知道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非常喜欢这首赞美诗。然后呢，当我来思想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这首诗歌。我觉得这一首赞美诗就好像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她回去之后写下她的心声一样。我希望借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如果有会唱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在小声的一起来跟着哼唱。好，我们把这个前面的灯关掉啊。You click on this, we're going to play. Yeah, you click that button, play. See, there's button play.Yeah, see, you click on this slide, and we're going to play. Yeah. Hey, 有没有弟兄可以去帮看一下啊？ Okay. I tried this with my laptop. It works fine. Okay. 啊，这首歌名字其实叫《空谷幽兰》啊，哦，不能 ，no， 不是啊，不是《空谷的幽兰》，《空谷幽兰》是许巍写的，还，啊，搞错了啊，《空谷的回音》啊，《空谷的回音》很美的一首诗歌啊。大家不知道许巍更好啊，但知道这首歌就不错啊。Crash it. Okay. We can find this song from YouTube. Can someone help to find this song? I really want to share this song with all of us. Yeah, we still have a couple minutes. Yeah, we got time to do this.啊，你看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认为科技高科技是我们的医生，哇，我们有很多问题是因为科技不够发达，我们也今天会看到高科技哈。Okay, let's forget this. Okay, 我们大家可以回去来找一下这首诗歌，真的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啊！我相信这有神的带领，有圣灵的带领啊！我们可能在一个人的时候，在一个安静的时候，我们认真来聆听这首诗歌啊！我自己觉得这首诗歌，这首赞美诗，真的在我听来就是那个血肉的妇人，她被耶稣医治之后，她写下她的心声。啊，这个歌的名字叫做《空谷的回声》啊，《空谷的回声》。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啊，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主啊，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也来到众人面前，把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见证出来。主啊，我们不要做偷窃上帝恩典的小偷，我们要做信心的英雄，我们要做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当年怎样带领那个被那个患血肉病的妇人，愿圣灵今天也带领我们。12年之久，无过这日子多么漫长，主耶稣会找到我们，我们也会寻找到主耶稣，因为凡属神的人认得主的声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OK, yeah. Can you enlarge this? Zoom out. Yeah, good.啊，只需要花大概5分钟时间啊。
那我想就借着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这个今天的信息，好不好？好。空谷的回音。好，大家一起可以跟着唱来，再次思想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的价值在于我们信的对象，而耶稣正在寻找我们，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召。 点祷告好吗？我们在神面前，亲爱的阿父，我真的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做我们救赎的挽回祭，我们得以能够再次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天父的怀抱。阿爸，你用耶稣来寻找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死亡，把我们带回你回家的道路。主啊，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信心，让我们开启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乃是那位真神，乃是拯救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也是爱我们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来抓住耶稣，来回到这个你天父的家里，让我们回家，让我们回应，因为你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安慰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说那位真正的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赐我们这样的信心来回应你，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我们世上一切的都不能满足我们， 因为你创造我们，就是你自己能够满足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真的今天来回应你的爱，来说我摸着他，我得着他，就必得救，我就痊愈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何等大的能量，知道我们信的那位